夏日来临，油脂过度分泌，别让痘痘成为脸上和后背常客。
用战痘瓶 Acno 敏感肌抗痘精华，温和高效调理痘痘，重现健康好肌肤。与最了解肌肤的专家皮肤科医师共同开发，无添加香精、酒精，让您安心使用。
必费一瓶500元有找，还有365天满意保证，无感就无条件退费。
到 BFact 官网输入 I believe 可享免运与满1200折百。BFact BFFECT 好肌肤精华研究室。
我其实很少听他讲中文，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在 Berkeley 场合，
对，
大部分都是讲英文，所以我印象中他的中文就是
在那种场合，你很少听到别人在讲话，因为你都是在台上主持。
哦，对啦，也是。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很开心邀请
，Hello，
妈，
哇，凯莉，你的职称是嘎嘎乌拉拉的，
因为我在想说，到底要
用语音执行长，
对，要用杰德还是用哈哈台，
这个是什么用的？
这个是，太熟了，
就给你、啊。
杰德语音执行长，然后也是做嘎嘎乌拉拉的，就是最大平台的公司 J。
耶、yeah! 啊！谢谢，
你好丢脸哦！
谢谢学妹凯莉，谢谢
Steven， 中间帮我剪掉一下，
没有留着。对，那个今天很开心邀请 J 来我们的节目，因为之前其实我们有在 Podcast 上面聊过嘎嘎乌拉拉这个平台，
嗯，
现在超全世界其实很多 LGBT 的人都开始订阅这个 For LGBT 的 Netflix， 然后叫嘎嘎乌拉，而且是台湾公司。然后因为刚好我之前做 Vivi 嘛，然后有、之前有那个里面的伙伴，他现在就是
也叫
J， 然后他现在就是在嘎嘎乌拉那边，对，然后所以他跟我讲以后说 ，What
什么菲律宾人都大
什么菲律宾的 BL 剧什么的，然后韩国 BL 剧，然后甚至是跟中国合作的，现在在中国不能拍到拉来台湾拍的之类的东西，都现在都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我听了整个崩溃，说台湾有这么强做 OTT 的平台，那为什么还要用台湾 Plus？
而且那时候
喂，这个可以剪掉。
没有，这不是你讲的，是我讲的嘛？是我讲的，
不过我在现场。
我刚 beef 的，我刚 beef。
你们跟台湾 Plus 有合作嘛？对不对？
对，有。
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每次 Ken 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啊，那个就是 J， 那个就是我 Berkeley 的学长，我跟他很熟，然后讲了100遍。
对，可是我就没有，我没有连接起来，因为他之前都说哈哈台，哈哈台。
哦。
那可是哈哈台，我知道我们有看，就是做那个很多做街坊嘛 ，YouTube 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之前其实我们 Vivi 之前做一个广告，其实也是找杰德那边帮忙拍的，
对，
所以就说那边就很多 talented people，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还有延伸到做那种类似 Netflix 的东西，我整个吓到崩溃。然后凯莉说 ：“Of course， 我跟 J 很熟啊，可以把他抓来啊。”我说。啊什么哈啊
对
啊
对，所以我要先问啊，你先讲。
可能我们做的不好，因为那个刚刚我已经6年了，才终于被 Ken 发现。
那因为可能我不在那个Target TA， 所以广告要打，其实要打到我，我觉得会可能比较难。
我跟你说，你们 TA 是舌边，
你们下广告，你们下广告
会。你看他的笑，好看。
免费会员给你3个月，好不好？
有啊，我已经在用了。
那再加嘛，
谢谢。
那你分享账号好了，
谢谢。
是真心的爱、欸，
对，是真心的爱。
Apple TV Plus 都没有这样子，
好看《国情歌》就没有。
Severance， come on， Severance is really good。
我觉得我们先聊就是哈哈台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哈哈台你们做非常久了，然后我们一直觉得那里面有超多 LGBTQ 的内容跟族群，
嗯，
可是为什么可以做的这么大，然后流量这么高，然后厂商都不会来抱怨吗？就是我们蛮好奇的。
How did it start?
How did it start? 其实 How did it start? 所以杰德其实已经是18年的一个公司了。我从2004年从美国回来到台湾来创杰德影音。
嗯，
然后为什么会哈哈台呢？其实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引进了一个频道。我想 Ken 跟 Kelly 都知道，叫 Comedy Central。对，那个是跟一个美国的媒体公司叫 Viacom，
嗯，
他们旗下有 Paramount 啊，有 Nickelodeon 啊，有 Nick Jr. 啊，有 Comedy Central，有 MTV，所以我们就整个集团，大集团跟小集团合作，然后把他们所有想要在台湾上架的频道都引进到台湾来，所以就上架到 MOD 啊、凯播啊、中嘉，所以那时候我想说，这个 Comedy Central 其实是一些好玩的 爆笑的一些短片啊、影集啊、脱口秀啊，
就很娱乐性质的，
娱乐性质的。嗯，不过放在这种传统的有线电视跟 MOD 平台，应该不会有那么多的受众在看，所以我们那时候想做那个哈哈台，就希望可以在网络上透过我们的一些原创的短片，创造出一些议题或是注意力，然后把它放到就是引进到台湾来的 Comedy Central 的就是一些时段里面，希望可以 drive 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观众来到传统的有线电视跟 IPTV， 刺激一些收视率。所以我们一开始成立了哈哈台是2015年、嗯、就尝试了一个星期做三支影片，那时候是什么、嗯、Tipper 时代啊， Pop Daily 时代、嗯、然后就希望他们在网络上可以爆红，然后爆红之后再把它放到这个频道，
这个是 有可能的吧。有很多人都说我们要透过网络导回传统媒体，屁，真的
Impossible，
对吗？
就是一个不可逆啊！
烧了几百万，然后做了几百支，然后其实在网络上爆红的，在频道上根本是收视是几乎接近零。所以你坐在那里，你花了很多时间去就是转档啊，去上架、啊，去做排播是没有用的，因为受众是完全不一样。嗯、然后那时候就面临到第一个挑战，是要把哈哈台就这样子收掉呢，因为已经没有服务到我们当时的那个目标，还是继续往前走。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就来尝试跟很多的一些网红，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置入啊、业配啊，或是一些从 YouTube 的一些广告的机会。嗯，所以在那个是哈哈台 2.0 的时候，我们就找了非常多的一些那时候才刚始初步的网红，嗯、像佑人啊，哦、或是福 J 234啊、嗯，或是娜娜大师啊、黄小爱啊等等的。嗯，然后透过一起的一些结合呢，就希望我们的影片可以找到一个 business model。嗯。
然后
就
是
有没有卫生纸要擦一下眼泪。然后最后也就是做了四五百支，就是总共从一开始到那时候做，其实都没有办法找出一个 revenue 出来。嗯，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说，也许我们应该就是不要为了 Comedy Central 而做，也不要为了跟网红配合而做，所以我们就是去网红化，然后我们去实际上的马路，或是我们去实际上的街头，看看到底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人在网络上是可以就是耳目一新的，然后是非常的 authentic， 可以让观众看、嗯、这个其实是同事的提议啦，然后我就说、那时候我其实已经开始在忙嘎嘎乌拉拉什么同志酷影展啊，然后自己有小朋友了就管不到了，就是说
就随便你们吧，
随便你们做，要做很多的一些尝试，只要不要烧太多钱。
可以烧可是不要太多。
对对对，不要烧得太离谱。OK， 然后就感觉好像第一次做了就是大安区的一些街坊啊，
那个很红哎、欸，
对啊，对啊，
而且那看起来烧蛮多钱的、欸，可能是以 podcast 的逻辑来看，这个因为又找人配音又剪辑又
不是这么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最一开始看到嘎嘎乌拉拉开始做街坊的时候，其实我跟凯莉也在做街坊，
嗯，啊、
记得吗？哦、对，我们那时候
在哈哈台在做街坊，
在做街坊的时候、哦、我们同时也在做街坊，那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是2016-2017年左右、哦、应该差不
多
时间嘛， 对，
对，
那时候我们在就是问一些什么，
我们觉得好苦、哦、你就要在大太阳底下、
啊、
然后一直找，台湾人又爱访不访，
对，
2017比我们还早哎、欸，其实我们应该是2018-2019，
因为我们就热情烧完了，
对，
因为
我们
连钱都没有，
然后就放着，然后凯莉那时候就有说哎、欸，哈哈台好像也在做，我说 good luck。 记得吗？你记得吗？对，
这个是他会说的话，我知道。
那时候在做的事情，我们那时候就是 yeah good luck， 然后结果真的就成功了。
对，
所以要谢谢我，没有了。我说 good luck，
我老实说，我觉得 J， 我刚一开始还嘲笑他看不看得懂中文字，嗯，因为觉得他的中文表达比我们好超多。
对啊，
对我刚刚
怎么
看？我刚刚看着他这样一直讲，我就哇汗颜呢，
中文很好啊，
中文很好哎，
这里感觉热热的。
啊，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你那时候会想要引进那个 Comedy Central 来台湾？你本身就很喜欢看那个 Stand Up 或者是 Comedy Central 的东西吗？
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是代表的是很多立即的频道。刚开始的时候啊，2009年的时候，台湾的电视在从 SD 转到 HD， 嗯，所以那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台湾频道是做 HD 的，嗯，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引进很多各种各样的海外的已经准备好做 HD 化的频道进来，所以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有差不多近20个频道吧，所以是包含有新闻的啊，像 CNBC 啊、Deutsche Welle 啊、Lifetime 啊、History 啊、MTV 啊、Nickelodeon 啊、Universal 那是都已经关掉的频道叫 Universal 啊、Diva 啊、Sci-Fi 啊、
Sci-Fi
什么 Fashion TV 啊，那些都是我们，所以我们就是用立基频道的方式让它上架到越多平台越好。所以那时候也就从 MOD 开始，然后到数位有线电视，然后之后延伸到电信业者，比如说什么 My Video Friday 啊、然后又延伸到其他的 OTT， 一直就是这样子做下去了、对，
听起来好本好厚哦。
对，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赚钱的吧。
当然啦。
Bootstrapping
对对对、对，
好
OK。 所以那些东西现在都还有在继续做吗？
对，
就是接的影音的本，
坦白讲那个就是我们的 bread and butter 了、它就是有点像那个 annuities、就是一直会有收入嘛、因为一直是跟这些平台合作，然后每个月都会有就是拆账下来给我们的一些营收等等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有足够的一些资源在2014年的时候去尝试做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然后后续延伸到就是去做这个 OTT、因为我们已经在 business model 上，在媒体的 positioning 上找出一个 sustainable 可以长期营运的、收入来源跟合作模式、
所以你就等于把你那个本赚到的钱全部拿去投入这些内容产业，
没有全部啦大部分的钱我们就才回归给我们的合作伙伴了、对对对，
讲话，
然后尽可能
一些些，
对对，一些些一小部分来去 pay 我们的 salary 啊，然后来去做一些尝试啦，对，
那为什么会开始做嘎嘎乌拉拉这个可以说是针对 LGBTQ 这种内容的平台，对不对？因为这个很对我来说就蛮
很 niche，
对。其实也开始在跟这些频道合作的时候就发现这些频道我们引进到台湾的时候很多LGBT 的节目都会从这些频道消失，比如说之前在美国的 Bravo 啊或是等等这些频道会有蛮多什么 Queer for the Straight Guy 啊，
对啊，
或是等等的一些LGBT 的一些 sitcom， 不过来到亚洲上架到亚洲版的这些就是频道的时候，这些 LGBT 相关的节目就会消失。
为什么？
因为东南亚很多国家它是不允许这些节目放到就是服务给大众的这些就是
没有屏障的平台，
对对对，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印尼啊、温莱啊等等的，因为这些频道其实上架到卫星是打到整个东南亚跟台湾啊、香港啊、所以那时候觉得说真的是很可惜耶，因为非常多的一些好的内容是没有办法来到台湾、透过我们跟这些平台所建立的通路让观众看到。那我已经踩在这条船上了，而且我又是一个蛮出柜的同志、我有可能可以做些什么东西是可以让同志内容在台湾有更多一些曝光、不过也不要 lose your shirt， 我说不要太大的风险。那
我以为 lose your shirt 是真的。
我刚忍住了，没想到你忍不住。
我想说都是 LGBT 平台。I'm so sorry.
我要 keep my shirt on.
那嘎嘎乌拉拉上面有一些 lose your shirt 的内容，
可以 lose your shirt， 来，
对对对对 look at them， 对，
这边可以
有吗？有，你有看到最大尺度是到什么程度？
我看的都很纯爱戏耶，
啊，
也没拖到很夸张。
什么？聊聊你的夸张是？
就是上半身跟对啊，就是没有，真的
没有生殖器。
对对对、
哦、你做过很多很精彩的内容，
对，我听说菲律宾的那边的好像拍得很前卫嘛，对不对？
对，非常的前卫，
对啊，
是到什么程度、
很前卫，当然有些太前卫的我们其实坦白讲这个平台越来越主流了，所以太前卫的东西可能不太适合放在上面，因为有些
还是可以分级吗？你们现在都怎么处理？
对啊对啊，我很好奇这样 OTT 平台怎么分呢、欸、
对，你们的定义是
其实在网络上当然是会比电视上还广非常的多，
因为没有 NCC 嘛，
对，就没有 NCC、不过很多东西我们真的是要自己去治理啦、所以有些东西如果我们评估看了，选片人看了，行销看了，还有就是其他在做社群看了，觉得说这个东西如果放在网络上可能会有很大的 backlash， 或是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做广告投放， 因为 YouTube 啊 Facebook 啊这些社群也不允许我们做类似这个节目的一些 trailer 一些推广的话、嗯、那我们可能会稍微思考一下这个东西。
可不可能 trailer 应该剪得出来有穿衣服的吧不可能整个剧都
没有，我们真的被坦白讲就 ban 了很多次，
真的哦。
对对对，那当然我们也学会了，有些时候就是要很
要低调一点，
低一点去做、哦、不过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平台也陆陆续续从一个 LGBT 的平台变成很多腐女哦，或是很多很多就是限制于大众会来探索一下，会来去了解一下。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因为这个就是服务大众的一个理念，有些比较尺度比较高的东西、嗯、可能就会稍微那个引进少一点，不过还是很多很新鲜很可口的一些内容在上面
可能我们要低调、
啊、我们透过演算法啦，就是要看很多就是很 sexual 的东西，可能我们了解它之后就会持续推、嗯、然后那种很单纯的纯爱的那个腐女的话就可能就是找到一些比较符合他们口味的内容这样、
哦、那你们在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有采购他们的内容、嗯、你们都怎么选，然后怎么得知
对啊
哪些内容好，那他们红什么，然后怎么去 approach 他们、
啊、而且搞不好这些剧在当地拍、嗯搞不好不能在当地播嘛，很多剧是这样子。
对，
那他们怎么知道说他们拍了一定会有买家来跟他们采购？
对啊，
就是整个
我们对这个生态圈完全不了解。
对对 对, 對，
所以那个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嗯，因为其实在我们正式 launch 嘎嘎乌拉拉在2017年，不管是在东南亚或是东北亚，甚至于在中国、嗯，就是有很多 LGBT 的内容，它是没有通路可以上的。嗯，就是他也许可以去海外的同志影展去跑几圈，不过那个真正可以看的人是很少嘛、嗯、就是一个不管是金马或是台北电影节最多爆满的一场可能是坐两三百个人，
对，
所以那个受众是非常少。嗯，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时候我会建立嘎嘎乌拉，就是看到非常多很值得分享给全世界的观众的一些内容都没有通路，好，都没有机会找到他可以找到的一些观众群、嗯、所以我们就一一个去跟这些导演跟这些制作公司跟这些制作人去洽谈上架到我们的平台，从菲律宾啊到泰国啊、嗯、甚至于印度啊等等等等的。
哇，有印度有 LGBT 内容哦，
哎，是蛮多的
哦。哇、That's so cool。
对，其实我做第二届的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的时候，我成立了一个亚洲酷儿影展联盟。嗯，因为很多人真的都没有想到说连什么雅加达啊或是连韩国啊都有酷儿影展，因为那时候也是做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的策展人，所以我用策展人的名义去把大家串联起来、嗯、主要是希望可以各自国家的一些 LGBT 内容可以彼此分享，让每个亚洲的酷儿影展的内容可以多丰富一点、yeah. 可以多多元一点，然后也是希望说这些内容呢陆陆续续那个跑完影展之后可以上架到嘎嘎乌拉来让我们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因为虽然是说这些国家有那个酷儿影展，不过有些国家真的要非常低调的做，比如说曾经在北京酷儿影展，他们做影展的时候是要邀大家上一个火车，好，就是哦，你就是这个时间点上第七个那个 cart， 然后上去的时候就发一个 DVD 给大家看，然后那时候看完的时候，下一站到的时候就把 DVD 又再还给大家，就是要用非常的可以去避掉authority 的方式去做影展，非常非常的辛苦。
对啊，这个有没有被超过？就是有没有出过什么事？在任何国家，不一定是在中国。
有啊，所以就很多影展就最后就因为security reasons 或是因为 government regulation reasons、嗯、就陆陆续续都没有了。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印尼的酷儿影展现在已经没有在办了、哦、因为造成这些策展人太大的生命危险，然后观众也不太敢去了，对不对？那中国大陆根本不用说了，
对，
他们这几年应该也都
对啊，他们
都死亡了，那个状态都不能办。
yeah, Oh my god, 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子。可是刚刚听起来很多事情感觉就是无心插柳、嗯、柳成荫，就是想说哦，做一个酷儿影展，然后可能跟其他国家做一些交流，然后之后再拉回到自己的平台，然后没想到越来越多人喜欢，所以越来越成功、嗯、感觉就是 feel like 你只是在 try to do the right thing, 比较没有在想 business 那个 end 赚钱的事情。
我觉得 只是 half-half， 因为我还是要经营一家公司。不过我觉得我站在这个 positioning 可以做对社会回馈或是 LGBT 的回馈，我是觉得一个 life mission。不过也不要做 life mission 变成没有公司。
对。
然后也不要做就是完全商业没有意义，我觉得就是要找出一个平衡点。所以那时候推嘎嘎乌拉的时候，只是先小规模的做，比如说台湾跟东南亚，然后买片也买差不多只有300多个，就先来试水温，然后看看反应。那如果反应好的话，再继续再往其他世界各地去扩编，然后再做更多的一些采购，甚至于做更多的一些原创的投资。所以真的就是一步一脚印这样子。到现在我们有1600支电影，然后已经全球通到247个国家跟区域。
哇，247个，有国家会 ban 你们这个平台不让进吗？
我们自己 ban 掉北韩跟大陆。
自己先 ban 上，不是 ban 我，是我把你 ban 掉。
先讲先赢，
因为我觉得根本就是不可能进得去的嘛。对，
自己 ban 掉。
Great， 你们现在除了台湾有 office 之外，你们还有别的地方也有 office 了吗？还是全部都 based in 台湾？
目前都 based in 台湾，
好强哦！
不过需要常常飞去这些国家，除了你自己办影展，
这两年
before
对，之前会常常需要飞，像2019年的时候，我就差不多2到3个月的时间，就从什么台北飞到曼谷，然后去跟那里的厂商影展做合作，然后又飞到孟买，然后孟买又待2个星期再去坎城，然后坎城又去纽约，纽约又去洛杉矶，洛杉矶又再回来到台湾这样子。
可是你一开始做这个平台的时候，你的 target audience 是台湾人吗？还是你是全世界的人？你一开始最一开始做的
时候，一开始做的时候是台湾跟东南亚，因为我在做台湾的酷人影展的时候，就很多东南亚的县民就跟我说，欸，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些电影想出一个方法也可以引进到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所以那时候在 sketch 这个 business model 时候，就想说是台湾跟东南亚，因为台湾其实坦白讲虽然我们很开放，不过我们的市场规模真的是
相对小
对啊。
那你现在是不是其实可以把这些内容再打回欧美市场？因为早期我们会觉得欧美市场已经有很多 LGBTQ 的内容，但我发现是不是有很多你们欧美的 users 也会来用嘎嘎乌拉？
欧美就是他们的新形态的 Yellow Fever 吗？西班牙超男性的
做了好多雷给我踩。没有，不过的确现在我们最大的市场是美国，然后 far and away 就是最快速成长的也是美国。
哇，
wow ！对，然后才紧接的是台湾。
是美国的哪个性别可以我们会知道吗？会真的美国有腐女吗？我好奇，其实我的问题应该是美国
很多腐女，
世界都很多，
非常多腐女。
哦、oh, ，interesting。
比如说我们 top 10 market 在西方，除了美国以外，像加拿大、澳洲啊、
白人、
法国啊、英国啊，这些
听起来都超 white 的 country。
所以我说 yellow fever 这没有错、
哦，没有啦，那些国家也很多元的啦，也
很多元，
对
对对对，
多元多元。
不过你知道，就是很多黑裔的，包含非洲的一些 TikToker，会常常拿我们的影片来去做
恶创
哦，哇哦、wow ！然后这些人带给我们非常大量的就是观众跟会员，所、so、以 you're surprising， 就是说、wow ，非裔的女性是非常欣赏亚洲的 BL 的作品。
What？
哇、wow、
哇，这个完全没有想过，
对，就是非裔有这么多腐女们这样。
对啊，哇、啊 wow, that's so cool。
对对对，像 Nigeria South Africa Brazil 啊，墨西哥这些非常多的一些 BL 的 TikTokers 来帮我们宣传我们的作品。
BL TikTok 我无法想象 BL TikToker 他们在影片上面做什么。
好棒哦，
我拍新鲜给你看，真的很有趣。
我们要，
我晚上就在那一直刷，实在是太有趣了。
好，
有趣、哦、
我们要看，我们要看，拜托、啊、拜托。
哇哦、wow, 就是之前我跟那个我的前伙伴有聊过，就说诶，到底哪一些国家的拍出来的这种 LGBT 剧是尺度最大的？这边俊、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因为我们有看，我们知道说你从东南亚各地其实都有在购入不同的内容嘛。那你有发现说诶，哪些国家民情是相对开放，或者是民情开放拍出来这些东西很保守，可是民情保守拍出来的东西很开放，有没有这种很奇怪的 contrast？
我觉得菲律宾吧，
菲律宾
它是一个
Catholic 国家嘛，
对，它是一个 Catholic 国家，然后它几乎就是在一个 military rule， 不过其实他这样子讲又好像不太对。我那个
强人总统，
马克思时代的，对对对，
强人总统。
不过他们的独立创作导演或是那个电影圈是非常的活跃。然后因为菲律宾他们可以用很低成本拍出很感人的故事，这是第一，这些导演的功力非常的厉害。因为很低成本，所以他们可以不断的练习，所以很多导演他可能是三十几岁就已经拍过十几部电影了。
Cheap to fail，
对constantly refining their artwork。 然后另外那里的演员呢，我觉得性别流动特别的，在亚洲里面特别的开放。
哦，性别流动，
对，所以他们很多一些男性或是女性他其实不会排斥去演同志的角色，对，所以他演完之后也不见得会，虽然他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不过不会被支持独立电影的观众被贴标签，对，反而是会被 praise 说他们真的是
很勇敢，
很勇敢，很演技非常棒，然后很厉害等等这样子。
好酷哦，没有想到耶。
对，那当然这个是独立电影圈啦，这个东西在电视上就也比较少机会可以那个曝光。那另外一个不是太情欲，不过量非常大，我想这个数字讲出来你应该会觉得很惊讶，不过泰国今年会拍130部 BL 剧。
剧耶，不是电影，是剧耶，
就是
series 哦，不是短片哦，是剧哦，130部。
130部很多耶，
很多。
泰国人口多少，可以帮我们查一下。
6000多万啊，
6000多万。
就是平均一个月有10部以上的 BL 剧在他们的有线电视啊、无线电视啊、影音串流平台。让观众可以看得到
这么开放，
所以这个，
所以连有线电视都有，所以是整个市场其实有在鼓励这方面的创作。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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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很多朋友学泰文就是为了看 BL 剧，因为他们翻译都超慢的。
不过那个就不会很情欲啦，那是很就是粉红梦幻泡泡啊，
对，纠结，
是是是，对对，很纠结，对，
随便，你好开心哦，纠结。
然后因为他其实尺度拿捏的非常好，他也很容易销售到其他亚洲，是甚至于就是其他一些国家，像 Netflix 就有很多泰国的 BL 剧。
是是是是，那你们怎么跟 Netflix 这么大的怪兽来做竞争，甚至是在他们旁边做生存呢？因为 Netflix， 我记得对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刚开始没多久，他们就拍了 Sense8。那 Sense8应该也是算是 LGBT friendly 的一个题材的 sci-fi 剧嘛，
是，
所以我就想说他们的内容明明就也很多 LGBT 的东西在里面，为什么你觉得你们的平台可以跟他们来做抗衡？
可是 Sense8 是不是后来什么
被 cancel 掉？对对，当然啦，
就是因为太贵。
可是那像 Queer Eye 他们也在 Netflix 上面啦，
对
对啊，对啊，
我们做的很深啦，所以我相信 Netflix 不会有1600部各种各样一些同志跟 BL 的作品，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 LGBT 加 BL 的平台了，就我没有，应该没有任何的平台比我们更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内容，而且我们是花了很多心思去深入到影展，深入到很多的一些电影圈，包含在什么缅甸啊、柬埔寨啊等等的。
哇，缅甸，
去寻找导演，跟寻找制作公司，跟寻找制作人，有这些内容或是有这些题材，我们可以来做投资或是做合资的。所以我们这4-5年来，其实我们原创的数量也已经超过50几部了，然后其中16个是跟国外一起做合拍的。
那我蛮好奇，你去这些感觉听起来就是非常保守、非常不自由的这些国家，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导演就是有被国家黑名单，或是
有啊
找你寻求庇护这一种？
对啊，有啊，
寻求庇护。
对，所以现在的一些印尼的 LGBT 导演现在都不敢做任何的 LGBT 的一些创作。
哦，印尼现在这么风声鹤唳哦，这么紧张。
对对对，而且他们还要求我们把一些他们曾经上过的东西下架。
哇，
哦 shit。
对，
哇，印尼，我没有想到他们现在这么保守。
不过印尼的影视产业也在爆发了，所以也许这些独立导演也找到更多可以赚钱为生的一些机会，然后也不希望这个就是机会因为他们的性倾向或是之前他们拍的一些作品集会被贴上黑标签。
哦，听起来像之前的中国市场或现在你有中国市场会不会其实也拍很多，他们那边应该也很有这个需求啊。
有很多这个需求，当然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平台是在大陆没有办法被 当地人看到，不过很多会是 VPN， 那当然有很多盗版啦，这是理所当然。不过另外一个很特殊的点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大陆的，不管是耽美的啊，或是百合的啊，或是 LGBT 的一些内容呢，就变成是透过我们把大陆的这些内容呢散布到全世界去。然后我发现在我们平台上应该很多一些那个 Chinese diaspora 的一些观众，透过我们来看到他们自己国家的 LGBT 内容。
那他们不会有就是拍了这些 LGBT 的内容，或者是演员演了这种电影上架之后，造成他们在国家被找麻烦吗？
对啊，
会不会
因为名字
有这么严重吗？
都还是会列出来。
对啊，
如果有的话，他就会比较保守，就不太会在这个阶段授权给我们。对，
他们就觉得安，他们评估过就是了，
对对对，或是他已经做过很多的一些简介，或是他已经不 care 了，对。
哇、哦！或是那 BL 剧中间插一个女生在中间，但其实还是 BL 剧会要试听。
我其实那里的耽美的小说其实是非常多，
对啊，
而且很多非常好的一些题材。
是啊，
不过在目前为止，我们也真的针对这一块不知道怎么去前进了呀。
是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去年有蛮多就是作者之类的都直接被抓起来了，
对啊。
Quite serious there。
那刚刚 J 有讲到那个你们有做一些原创内容，这个钱从哪来呀？因为做原创很贵哎、欸。
我们没有做 Sense8 啦，
做到那个等级。
啊、那个我们也是一步脚印，就是一开始一年只有做也许一步来试水温，然后跑影展，然后有得到不错的一些回馈，然后有看到原创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建立这个平台的 loyalty。还有就是把它很多人转变成 subscription 来看你独家拍出来的一些作品，给我们更多的一些信心继续往下走。那继续往下走的同时，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上看到很多作品的一些数字数据啊，来去给我们更多的一些 insight， 可能做哪一些内容会有好的也许影展的成绩啊，或是会有好的付费会员来我们的平台消费的可能性，或是我们要针对哪一些市场做更深入的 localization、oh, wow. 可能去找比如说德国啊，或是日本啊，或是泰国的导演，然后再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些题材我们可以来一起合作的，然后看这个题材过程当中、oh. 也许我们做一个合资的 partner 就可以建议一些修改，不管是故事上的修改、或是演员上的一些建议，也许台湾演员的一些建议，让这个作品出来的时候有机会在不同的市场有好的成绩，对，
哇、哦！
像去年我们就做了台湾跟泰国第一个 BL 的影集，哦、叫《恋爱无名氏》，
哦，好酷哦，
反应非常好。对，
等下你们公司的人是不是都忙到爆炸？
对啊，你们公司有多少人啊？
直接看公司的人、
啊。对啊，这像是个几百人的公司在做的事哎、欸。
所以那个 Tristan 是我们的公关，去年我们好像做了14个原创，然后有超过1000个国内国外的新闻的露出。
你就一个公关吗？你下面有人吗？他摇头欸。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对，
老板，老板，
我为什么刚才说那句话？
对啊，
哎、欸，嘎嘎乌拉拉现在有多很多人吗？
我现在超过200万的会员。
哇，200万！
对，
我、哦、其实我要问的是员工啦，不过谢谢你分享会员。
哦，员工
四个，
没有啦，没有啦，我们有差不多50个。
44个听起来是一个很具体的数字哦，老板，50个是什么
？Work smart， 谁？
哇哦，
你把你自己加进去了。
那你们接下来需要 expand 到别的国家，在那边有 office 吗？感觉像泰国，你们可能就会需要有 office、
觉得有可能接下来会是泰国，或是菲律宾，或是美国这三个地方。
哦，哇哦，好酷、哦！因为我真的是真的那时候，我真的听到是台湾的 OTT 平台做的这么棒的时候。其实我内心真的超感动的，就是因为台湾其实是真的少数，
因为大家都说台湾要做中国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
一堆人就只有出嘴巴，我当然啦，我就不出嘴巴嘛，
是吗？
对，可是能够能量这么大，然后 reach 到各个国家、不同国家的亚洲各国的人，真的我 this is all the only platform I know，
所以台湾 Plus。
对，所以你们有跟他们 Plus 合作、okay.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聊那个之前先休息一下。
好，
我觉得很多能量。
对，我要喝水。
刚刚 Jay 讲了一个很关键的话，我们差点被误导，
差点被误导。
对他碰风的那五十个人，不是都在嘎嘎乌拉拉。
所以其实五十个人有很多就兼职在做哈哈台跟捷德这边，
哈哈台频道，
哈哈台
还有嘎嘎乌拉，然后我们也有几个其他的自媒体，嘎嘎台、拉拉台跟 Drama Queen 电视迷这样，对啊。
是不是还有原本捷德影音的老本行做的事情，
对，
也都在，
对，大家都在做。
对对对对
Holy smokes！ 所以你们还有在，
对，
还有在 hire 吧
？Pretty incredible！ 对，我们现在在，
对，我帮你一下，我帮你一下，我帮你，
你们是需要人的吧？对不对？
对，我看他瘦成这个样子，
退换掉。
我看助理瘦成这个样子，他瘦成这样子。
人家的 PR 一个人，对，好瘦、
啊。
你原本有这么瘦吗？也还原本就很瘦、
好好算了
生气
对啊非常感谢员工啦
对不过你们怎么 reach 到全球这么广的 audience 你们是怎么样行销出去的对对对怎么行销出去的、啊、
一部分当然是透过内容行销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内容可能是在这个市场会有很多一些观众、嗯、或是我们知道菲律宾的口味啊，我们找到菲律宾口味的一些内容就会透过社群媒体或是网红的配合或是透过我们自己的平台的就是推播方式去 reach 到这些人、
嗯、等一下这不对这听起来太简单了可是你这样讲你光台湾的 team 你要怎么知道菲律宾人的口味你要怎么知道泰国的口味、哦、就是
我们之前伙伴好像就在做这个
对啊是凭直觉吗还是就是因为你没有 hire locally 嘛你没有在泰国那里找
我们会 hire locally 比如说我刚才说我们去年做的那个恋爱无名氏那个台湾跟 BL 的影集我们就 hire local 的 PR firm 来去操作一轮、oh. 然后他会给我们很多 insight 说哦，这个应该要上什么节目啊或是跟哪些网红配合啊那我们当然本身也会借用很多网络上的一些工具去做一些 social listening、嗯、那我们有泰国的同事也有比如说那个尼泊尔的同事也有西班牙的同事、啊、我本身对美国这里就会比较熟悉还有香港的同事、嗯、所以而且我们在外面有很多很支持我们的一些意见领袖啊或是支持者啊、嗯、就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 feedback 跟 insight、哦、
这些都是要整理的呢
对 啊,
对啊不过真的很厉害两百万呢、欸、in only six years right
yeah,
六年两百、yeah. 万订阅超强的、
嗯欸、那个是会员哦不是每一个都是付费会员哦就是、
啊、哦还有分
对对有分
所以可以不付钱然后也有一些
免
费
可以看免费的
啊这边一定要跟大家讲也有免费仔有免费的东西可以看哦
那请问免费仔跟付费的这、就是最大的那个
差别
会是什么这
边你知道吗他都付费，
小编你现在是
本来就有付费、
哦，
对
，Good answer。
从看一开始跟我讲，然后我发现那什么地狱超型的那个恋爱的东西，
对对对对
我就订阅了。
那时候我至少拉了一个下线。对对
对我们的很多免费都是 hook 啦，比如说很多影集的第一集啊，
像 pilot 之类的，
没有也很多我们觉得很想要推广给其他观众的一些长片或是短片啦对，
嗯、台湾 plus 了啦。
Shit， 好来，
怎么了？我。What's your beef with Taiwan Plus?
你先讲好了，凯莉。
等一下，你要讲到什么程度？
没有，
因为我不想要抱怨。
对，我们不，就我们的跟他的 beef 就是我们牛排没吃到，就这样而已啦。
对，
私下再讲。
对对 对, 對。
那不过我们好奇的是，所以台湾 Plus 是台湾自己算是官方的一个 OTT 平台嘛？那他们跟你们合作的话，是做哪一类的内容呢？我们很好奇。
其实我两天前才去他们帮新的办公室开会、
哦、所以刚开始
没有没有其实我们已经有合作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嘛、嗯、因为台湾 Plus 也差不多不到一年吗
不到
好像不到一年
不到
第一我们有授权我们一些 original 给他、嗯、比如说我监制的同爱一家就是关于同婚的纪录片、嗯、还有有一些我们去越南啊日本啊香港跟菲律宾做的酷儿的短纪录片
OK
然后我们有帮他们做他们现在的台湾 Plus 其中一个 original 叫 Legit Mando 就是在教中文的内容哎，你知道吧 Legit Mando
我知道你们在合作做教学本、哦、
对中文教学
是什么
Legit Mando
然后我们第一季找了从墨西哥回来的小鲜肉 Jacob 来做主持人、嗯、然后第二季我们找了那个吴凤、
哦、OK、哦、
对那主要是针对全球想要学中文的一些beginners students、嗯、对、yeah、
那这内容只放在台湾 Plus 上面吗也有还是也有放在你们的那个
没有就是放在台湾 Plus 跟有一部分他们把它放到那个 YouTube 对
那你自己身有做过这么大的平台，你也知道做平台推广很难。嗯，那你会不会觉得台湾 Plus 他们做法到底有什么值得进步的地方？因为我跟 Ken 一个外人来看，我就觉得。就是花这么多钱然后做 app 然后最后的内容 是不是都只是给台湾自己看、嗯、就是你有没有一些
或者是甚至都没看到、
因为目前成效应该是不够好 啊、嗯、大家都知道啊、嗯、
我觉得目前台湾 plus 是一个标案制的其实来讲也很难去操作因为你几乎没有办法 plan、in the near future、嗯、所以第一台湾 plus 如果要比较可以长远的运作的话 一定要不是一个每一年标案一次的一个制度、哦、所以也许现在他回到
什么叫做标案制度啊因为我们对政府标案不了解、
就是、我也不是很了解不过就是第一年就是政府就他们就是中那个中央社嘛、嗯、中央社就是标说哦我是不是可以去承接经营这个
哦所以经营团队是一年标一次
目前是这样子、啊、
目前是这样
对对对那去年就是有那个中央社跟公司 嘛对不对
对
然后现在其实要回正式要回到公司
哦，要回到公司。
那至于这个标案的方式会不会做一些改变，我觉得应该是要啦，因为我无法想象嘎嘎，然后每一年就是要去标案
换老板，
换老板，或是就是预算不确定，我真的很难去做任何采购、行销、制作、嗯、人资任何的一些规划。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其实他才很年轻啦。Yeah. 就是我们已经六年了然后世界是非常的大、嗯、那很多坦白讲台湾的workforce 不是有那么多行销全球的一些经验
是没错
所以这个是要去累积的这是要去 trial and error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台湾 plus 应该要有的心态就是 willing to trial and error
刚刚乌拉拉有想过去把台湾 plus 标下来吗因为你刚刚讲的东西你们都有啊
对啊
我已经够多白头发了
好不害你我不要害 你,
不
害
我
害你
他已经准备一个很标准而且其实是大家会唯买单的答案了其实蛮厉害的
对
很厉害有备而来、嗯、
我们最后有一个东西是会跟台湾 Plus 后续合作的就是我们把我们那个哈哈台的街坊有30支把它配音到英文然后用 local 可能会喜欢的幽默的方式、嗯这个逐渐是会上在台湾 Plus 也会上在我们哈哈台这样子、嗯、
OK、
嗯、刚刚你有讲到说你们有很多原创内容嘛然后有其实除了很多跟国外合作之外有更多其实是在台湾 locally produce、right? 嗯、在台湾本土上面制作那你在跟台湾的这些创作人合作上面有没有发现有觉得说因为你们的出现或你们在全球上可以让他们作品更多曝光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激励然后可以做出更好作品吗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台湾的那个拍片的那个产业好像就是有点 stagnate、嗯、就是因为可能大家不太看电视然后 OTT 现在大家就好不容易有一个华灯初上起来、嗯、可是就是没有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所以想说有嘎嘎乌拉拉是不是接下来会有更多可能精彩的东西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来拍或加入这个产业。
嗯，因为其实很多 YouTuber 想要自己做，但现在很多在做。你看，像反正我很闲，他们也是用很低成本的方式去做。嗯、可是其实除了很厉害的低成本的方式，应该还是要有，比如说像你们可能是中阶的，嗯，就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期到说，台湾的这种影视啊制作产业会越来越蓬勃？我们想要一个，我们想要一个希望。
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想要讲的话整理出来了。其实产业整个产业带起来了。
我觉得我们针对不同等级的导演或是演员，可以做不同的配合。嗯，举例来说，去年我们就跟那个刘广辉导演，他去拍了那个《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嘛，就是票房在2022年是第二名，对，就是苏孤卫的第二名的一个BL的就是电影。那刘广辉导演他拍完那个东西之后，可能下一个长片的作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这个就是嘎嘎乌拉来了，我们不断的想要跟不同的导演做出一些不同的故事。他也许不需要一个大成本的长片一定要上戏院，他可以上影音串流平台，可以透过短片的形式啊，或是短影集的形式啊，所以我们就跟刘广辉导演一起配合做了一个短片叫《亲亲坏姐妹》。
亲亲坏姐妹，
亲亲坏姐妹。然后这个是关于一个变装皇后到她的一个就是末日的一个 road movie， 对。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就是音乐人郭子来饰演这个角色，那郭子也从来没有演过同志，也从来没有演过一个变装皇后，所以我要讲这个案例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平台的诞生给了很多镜头前面的人包含镜头后面的一些创作者机会去 做一些 experimentation、嗯、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experimentation， 因为我们也想要知道说台湾的创作一旦我们上架到我们的平台上会有机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效果、嗯、是在台湾 local 本身或是在亚洲或是在那个东南亚，所以包含叶天伦导演也跟我们合作，周美玲导演，这些赫赫有名很资深的一些导演，陈鸿一导演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些合作应该是会持续、嗯、那如果有一些制作成本是大于我们平台吃不下的，我们可能跟他来做一个合制，把他的海外的版权买下来、哦、然后因为不可能一个电影都会在世界各地所有的戏院都上戏院嘛，很多就是在网络上，在影音串流平台上架、嗯、那有些内容这个尺度啊或是它的题目啊可能 Netflix 也不会买、嗯、不过我们还是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已经触及到全世界去了，可以让这个作品呢有一个很长的长尾的效应、嗯、所以很多的导演资深的导演是愿意来跟我们这样子配合，我们很愿意做一部分的一些投资、嗯、让这些作品呢可以变成是我们的 Gaga Ula Original、嗯、那年轻的导演呢其实他也真的是需要有这个机会，就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梦想说，哦，我这个影集就是要 pitch 给 Netflix， 说是要 pitch 给 Disney Plus， 说要 pitch 给 Apple Plus 等等的、嗯。真的是最后会拍成作品的人是非常的少，而且我们现在也是唯一，哦，第二个是台湾 Plus 我们现在我们是第一个全球都可以被观众收看的影音平台，嗯、所以我们有足够的一些 scale。来去找一些年轻的导演，然后去尝试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剧本，好，然后用我们比较可以接受的预算范围去看看这些年轻的导演所创作出来一些故事是不是可以比想象中还有更好的反应、哦、因为这些通路啊这些品牌都已经建立起来了、嗯、那有一个就是案例可以分享，就是我们去年有跟那个邓颖涵导演，就是 Angel Deng 做了一个关于女同志的影集，叫《第一次遇见滑翔那刻》，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过？
嗯、有啊，豆瓣分数很高，
对，是排名前几名的那种，
对比《华灯初上》还高。
对对对 对, 对，就是在中国明明看不到嘎嘎乌拉，可是排名第一，一直排名第一的那个。
对对对对 对,、哦、对, 对，就是那个。然后那个探讨就是在同婚过后的，就是女性、嗯、针对婚姻，就是异性婚姻。跟小朋友的责任还有针对自己去追求自己的就是真爱的一个挣扎的一个影集，那其实成本相对来讲就是不会那么高，不过那个效果呢其实是非常好，他入围了东京影展啊，法国的最大的影集展 Series Mania， 然后被 Variety 就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针对影视产业的一个杂志表明是2021年前13最好的国际影集，那第一名是鱿鱼游戏，那我们是垫底第13名、啊、不过也是很厉害，
对，很厉害啊，
对对对
on the same list，
版权也卖到了韩国啊葡萄牙、啊 oh, wow. 西班牙、啊、等等这样子，所以、so,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 positioning 啊，就是可以让很多 LGBT 跟想要拍 BL 的导演有机会可以跟我们提案，然后找出一些合作的方式、嗯、让作品不会只有在几个市场上架或是只有去跑影展、嗯、真的是可以有 impact， 可以让非常多人可以看得到、嗯、然后我们有一个 sales 的部门其实也会把我们拍的内容再逐渐再卖到其他的平台去，对、哦、所以在日本就会上到什么乐天啊 Unex 啊，甚至于都卖给腾讯也买过我们一些内容、oh. 等等的，所以、so, 这个 model 就会越来越成气候，然后希望未来的制作成本也会越来越
可以越来越高
越高这样子。
那你们现在最高的制作成本拍大概是可以有拉到多高？
我们的天花板差不多是在3000多万，
我就这很
我知道有一些长片就也是2-3千万在拍 啊,
对啊，
台湾的电影、
哦、我在说是影集哦，
嗯，影集
你们一次都会抓几
集？
做差不多12集啊，一集差不多30分钟这样子。
哦、oh, okay. ，嗯，
but still, 目前这个是最高的啦。当然有很多，嗯，就是
少很多了。对，不过这样相对
很多元，
永远看不出来
多元。
那
质感很高。
那以一个 OTT 平台来说，你们怎么评估这个影集到底能够帮你们带来多少营收啊？这你们在正式开拍之前，你们怎么预估呢？
第一，在开拍之前，我们会看是透过冠名赞助或是版权的预售， 或是限制于政府的一些补助嘛，比如说文化部有什么流行音乐补助啊，有唱片补助、影集补助，大致上可以收集到多少，哦，然后来评估说这个规模到底是要多大，然后我们也会同时去估说上架之后我们可能可以卖给谁，或是会带动多少的付费会员，甚至于现在陆陆续续思考说我们可以卖多少的一些周边的效应，或是他有没有办法再摆成续集续季吗，对不对，然后来评估说 OK， 也许如果他是在第一季不是成功的话，不过他有可能拍成第二季的话，那也许这个是值得去让我们去把它就是继续green light 下去，
有长尾的效应，对
对，长尾的效应，这样
这个也蛮凭直觉，也要很多 insight，欸，这没这么，
这个 it's not easy，
对啊，
有一些是 personal， 对不对，你对这个故事，你对这个
passion project
是不是 passion，不过另外一部分是 very logical， 就是你的后台跟你讲什么，你觉得这个市场是不是已经 ready for this type of content，然后你可能是会有多少的付费会员，或是你销售的版权费会是多少，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 logical 的一部分，然后要去做一个拿捏，当然不是每次都会算得很精准啦，对不对？ But that's the whole fun of it，
yeah.
对，你会不断的学习，然后有些东西你就知道你一定要去pay，
yeah.
因为这个不是在做收入，这个是在做 branding，或是这个就是你有一个很难得的 access到婚姻平权大平台的一些背后的一些运作，或是有一些同志家庭，你就想要把它拍出一个让全世界知道台湾在同志权益这里已经发展到什么样一些程度，因为这个作品呈现之后会影响到日本，他们走同婚的这个路也许是会更有更容易，因为他们有这个 film， 他们可以去做跟当地的人的沟通的一个最好的媒介，会帮助到泰国，会帮助到菲律宾等等的，yeah.
哇，
你有点感动，
我很感动。
其实这个 J 有讲到那个演员部分，我蛮好奇，因为你刚刚讲到菲律宾，他们其实演员对于我演，我不管是异男或是怎么样，我演任何角色我都很开放，然后大家也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台湾你觉得现在关于这一点走到什么程度，然后你们要怎么去接触一些诶，我觉得这个人很适合演这个角色，可是他可能不是同志，他不是圈内的常见到的人，那你怎么说服，有没有被拒绝过，就是我蛮好奇台湾现在的 mentality。
当然有被拒绝过啊，不过有些人他也很渴望有这个机会。其实在亚洲很多一些必要的影集很多都是新人新脸孔。那很多都是从网红那里延伸到就是演艺圈。那些人我觉得他们就是最开放。因为他们已经很常在跟观众做沟通。然后他因为每天都要 upload 东西，所以他本身也许就很会去秀他身体跟他的内心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层面，所以这种人其实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来跟我们一起合作做特别是必要的这一块。
可你会不会觉得网红像我跟 Ken 我们做 podcast， 可是你要我们假设我们突然演戏，就我们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我觉得超级尴尬，你会觉得这一点要怎么突破？
要有一些就是阿明会去筛选了，啊，会去。
我们第一波就删掉了，
不是网红都适合来去。
哎呀，好直接啊！我好奇的是，那你会不会觉得男同志或 BL 的这个剧情现在好像比较主流，然后女同志的东西好像比较少？会不会有目前有这个问题或趋势？
对，的确是比较少，就是
对，有没有什么原因啊？可是大家都在生小孩当妈妈。
我觉得可能男同志这个我在做影展的时候就明显发现到这个差别，就是全世界所产生出来的 LGBT 是一面倒，是男同志多于女同志，
好像男生声音比较大声的感觉，
所以这个就
是
一个
是父权的一种表现吗？
没有，有一些状况大家会这样讲，可是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觉得我在 LGBTQ 圈大家听到就是女生其实也做很多事，可他们不一定会被看到。我不知道你自己就针对 OTT 平台你的观察会是什么？
我在做影展的时候，我观察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尽量找出一个 parity， 就是引进尽可能一样的男同志跟女同志的一些作品。我就会发现到男同志他们来看电影的时候是一票一票人一起来的，然后很快那个戏院就塞满，他们把它变成是一个 social event， 也许吃完饭之后大家去看一个大家喜欢看的片，然后再去喝酒，然后再去 再去 party 这样子。不过女性观众我就发现他们是很小组很小组的，而且是相对来讲低调一点、
哦、
然后好像他们比较 prefer 的观看的，这是做影展的时候啦、
嗯、
他们比较 prefer 的观看也许是比较私底下小小圈、
嗯、
然后比较不想要很明显的去曝光他们的身份。 OK， 这个是我从2015年2016年的那些观察、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百合这种女同志的一个 series， 她的观众群还需要待培养。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男同志的作品历史以来就相对来讲很多，然后也摇篮出了腐女的观众、
嗯、
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男同志的观众腐女也在看，很多腐女的观众男同志也在看。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已经成型了一种商业的规模、
嗯、
所以这个就是会 it just spins bigger and bigger、
嗯、
不过我很希望去平衡这一点、嗯、所以
我觉得就是女同志的东西可能要吸引一些异男来看 maybe
这个我们之前有聊过吧？这个我们之前有聊过，有一个漫画漫画出版商嘛，对不对？他来跟我们聊，以异男的角度会说，我们可能不会去看女同志的片，
嗯，
因为可能会、
Why?
没有，因为
问题在哪里？
没有，其实异男，其实说实话，我自己 LGBT 的剧我都会看的相对少，像真的我。上一个我看的真的就是 Sense8、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我真的就会说啊跳过，因为我太多可能漫威东之类的、啊嗯、就是太直男的头脑的想法吧、嗯、我不知道，
不要怕，你就讲啊，你就
对啊，
你就不
是
TA 啊、
就
是、
我不是 TA， 所以你刚刚在说哎、欸，过了六年终于我听到刚刚乌拉斯平台、啊、不过真的是我的 Facebook 啊，我的 Instagram、嗯、就是这种我会被打到广告的平台的地方、
嗯、
都没有看过嘎嘎乌拉的广告、
嗯、
可能我就是不在，
代表他们的 marketing 做得很精准，
对，因为打在我身 上,
在你身上
打在我身上说实话有可能是浪费钱，几、嗯、率非常高。
Ken 我想问你，你刚才提到漫威嘛、
嗯、
然后你有去看 Eternals 吗？
Eternals 我刚好没有看，
哦，因为里面就是有一个主角他就是一个同志爸爸，
哦、oh, ，
所以我蛮好奇，就是你看的那个 scene，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或是你有去看《哈利波特》的东布利多吗？
我也没有看
哦，
我自己
完蛋了，
你看我的第六感就会叫我说有些片可以跳过，我真的我都不知道内容，我自己会跳过。
您这两个片以外，应该全部都看过了，
真的真的
我会非常好奇，就是你看了这两部电影，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其实《Eternals》，我个人看了以后，我其实并不会针对他哦，因为是同志爸爸，所以有特别的什么。嗯，什么样的情感我就会当成就正常的一部分，那不会对我来说是影响剧情，
好像 marketing 上也没有特别强调、嗯、
对，因为 marketing 没有特别强调嘛，所以对我来说看到我就会就、嗯、哦看到过了，
对，
就继续这样看下去。
我觉得 marketing 没有特别强调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嗯，
因为大家就变成是理所当然，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我希望一个 ideal utopian state 是这样子、
嗯、
那只是同志的比率而已，比如说其实华灯初上也有同志角色啊、
yeah.
那熟女养成记也有啊、
嗯、
那我们的很多就是我们拍的原创也有异性恋的角色啊，
是是是，
只是比率而已，
比率，对对 对, 对。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比率也许是越来越不重要、嗯、然后以后大家会 care 的就是说哦，这个角色是不是吸引人、
嗯、
或是这个故事好不好看，或是这个导演的功力到底是不是符合我的胃口、
yeah.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很期待我们可以走到一个就是、嗯，一个 level 啦，对、
嗯，因为其实 LGBT 的这个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还在学习中。像凯莉最近才教我，在跟我讲说，
我讲什么？
说那个现在如果在讲到 LGBT issue 的时候，还在打悲情牌的话，那实在是太落伍了。至少在台湾，我们已经走到下一个阶段了，
嗯，
不需要讲到 LGBT 说哦呀，我们要。
对，我就跟他说，就是因为悲情是一个角度而已，其实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像拍剧也是，早期我们都会看到啊，就是在讲我出柜很痛苦，跟家人的争执，可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种，除了出柜的这块以外、
嗯、
其实还有就是正常，就像异性恋一样啊，我们结婚生小孩，我们婆媳婆婆关系什么，
对，婆媳关系的，
对，就是正常
的
一个家庭、嗯、所以这不用一定要觉得 Oh my God，
就是整天在讲很纠结内心挣扎、嗯哦、我知道我应该很讨厌看到就是一直在纠结内心挣扎的东西， 我自己 yeah,
因为他不会打到你嘛，
对、
嗯、
所以就像我印象很深，像那时候以前看到 Modern Family 嘛、
嗯、
那个时候那个在美国应该是很久以前的剧了、
那个、可是
对
我来说
对
对那个东西就很正常，我就不会排斥啊、嗯、我就会直接按下去然后把它整看完、
yeah, 因为它里面就是有 就一族是男同志的家庭，然后就把它当做一个正常某一个家庭，
对啊，
然后没有特别拿出来做什么，就是悲情的比完全没有这样。
最近台湾在拍这类就是 LGBT 主题的时候，内容上你有感觉到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觉得就是同婚后大家的确不管是同志或是大众，
他开始遇到异性恋的问题了，创作才会多元啊，你要给他们更多的想象空间。
哎、欸，好像是哎、欸，
结婚啊、离婚啊、生下不了这些吗？
对啊，
的确，大家想要就是看一些比较轻松的嘛，因为娱乐其实你不要一直提醒到，就是到底就是同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的痛苦等等的，所以我们有发现，其实很多一些创作就比较偏。Happy ending， 大家想要有一些 escape from 就是 current reality、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题目现在围绕就是同志家庭，同志爸爸啦，或是同志妈妈，所以我们那个去年也拍了一个影集叫酷盖爸爸，就在讲了就是两个同志爸爸如何去抚养一个四岁的小朋友。
哎，你在讲自己的故事吗？
那个四岁小朋友干嘛说自己
的故事？对呀，是不就是你的小孩吗？
对，不是我的故事啦，就是有一点点背上我的故事。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很多同志家庭的故事。So it's not just my story, it's everyone's story. 那我觉得现在的那个同志家庭，或是同志爸爸妈妈还是很少数。然后很多人其实也不是很勇敢的，或是很愿意的在这个阶段去暴露他的身份。也许工作还有一些考量，或是原生家庭有些考量，所以我会拍这个影集是希望可以塑造类似像 Modern Family 摩登家庭这样子一个欢乐的 sitcom， 然后让不只是台湾就是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酷怪爸爸影集的人都会觉得说 Wow, well, they're just the same. They have problems raising a child because they're throwing temper tantrum，或是要维持一个家庭也不是那么难，也不是那么困难，就是让他看了之后不管是异性家庭或是同性家庭，或是想要 成立自己的同志家庭，看了都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年八月份的时候，8月8号就是台湾的父亲节，我会上我们的第二季、对，酷盖爸爸。
那你生了小孩你怎么样？你觉得困难吗？你刚刚说 raising a child is not that difficult. 你是 a twin 吗？对不对？
对，我是 twins. Yeah, it's pretty challenging. Ken 有小孩吗？
我还没。
哦，
自打脸喽。因为你那个你们有小孩后，这四年你几乎就是消失哎、
我就是消失。
对
对，
还好吗？
我觉得他要进国小一年级了，我觉得我把这个看成是一个里程碑。然后我自己也可以感受到小朋友他们自己可以越来越独立，然后越来越有自己的一些思维或是一些兴趣。所以、我觉得希望未来他们可以去玩他们，我可以开始去玩了。
你看，这就是跟我的妈妈朋友一样，小孩子上小学以后他们就会回来了，
大家开心。
对，大家就回来就Oh my God， 终于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I enjoy it immensely. It's like one of the biggest joys in my life.、But it's not easy at all.
You just said three minutes ago.
But speaking of easy， 我们其实有一题我刚看到，然后才发现说我们居然整个忘记了
什么？
就是之前 Netflix 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他们其实有一个 content， 就是他们找 Dave Chappelle 去上面、然后讲是就是放他的跨性别的一些笑话嘛。然后后来 Netflix 的那执行党其实是 fully support Dave Chappelle 的 freedom of speech。那我很好奇，因为身为一个 OTT provider 的 platform， 如果你自己的平台上面有内容引起这类的争议的时候，你自己会怎么样来面对呢？
我觉得会要到像 Dave Chappelle 这个 crisis 在 gay Netflix 嘎嘎乌拉拉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不高。第一，我们真的没有、就是像 Netflix 这样子投资这么多一些原创、我们是很精准的去细挑跟选我们想要投入的原创一些内容，而且我们公司本身差不多70%已经就是 LGBTQ+、所以是有女同志、有男同志、有跨性别、有不同的国家的一些观点、所以这个我们会做很 thorough 的一些 vetting， 就是我们要去投入一个原创、或是要不要去采购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用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看看是不是有一些
争议，
争议或是有，那如果有争议的话，我们也可能会考虑去采购或是去制作，因为它这个争议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抛砖引玉更多社会需要讨论的，所以它不会像 Dave Chappelle 这种就是有一个 PR fiasco 的状况是没有办法被 anticipate、我觉得我们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了。
我觉得很难讲，再过十年等你们有2000万或五年 who knows 2000万，因为通常会有那个 PR crisis 的时候都是你没有预期的时候，都很有可能吧，你看你的 PR 坐在旁边还是你们
我就期待这个规模来然后再面临到这个问题没有了，
会不会就是大家会害怕争议所以会选择走比较政治正确的路线，你觉得会有这样的政策考量吗？
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针对政治的考量，我们真的是会比较去看这个 story 好不好，然后它值不值得我们用我们的资源去投资或是用我们的资源去采购啊，这个 story 是不是很特别，就是我去评估要不要去投资一个东西是用一个 strategy 叫 simple， 它的 acronym 叫 simple， 它是不是有 significant， 它是第一个亚洲的同志家庭的影集等等的，它是不是 impactful， 它到底是最后可以有多少的人可以看得到，或是这个有没有机会在就是在产生出一些就是影响力，然后 memorable 就是这个剧本或是这个导演的 shots会不会有些是可以在社群媒体让很多人截图做成短影片来一直去散播，然后接下来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 personal， 我对这个故事或是对这个导演的 rapport 是不是觉得可以跟他长期经营下去，因为我希望这个不是一个 one time project， 是可以持续下去的，然后虽然他可能在拍摄时间长，说长也长也不长，那短也不短，不过 it's like a little marriage， 所以 you have to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所以这些是 personal consideration、还有 logical consideration， 刚才说这个预算是不是适合这一个题材啊，然后我们的后台的数据是不是 support 我们在这个阶段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作品，那如果这个 SIMPL 都有 check 的话，那到最后 simple 的最后一个字叫 E， 就是 execute 这样子，那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把关的人，包含行销啊，包含就是 finance 啊，
40个人吗？
很多，
44个兼职的人，
所以希望不会有一些 blind spots， 就是很多层面都有把它思考进去这样子。不过最重要的还是 story， 就是嘎嘎乌拉我们的那个 log line 就是 find your story， 然后我们 Go Studio 我们的制作部门就是make your story， 对。Story is everything 对
对啊，今天很感谢 Jay 来到这边跟我们聊天，哦你真的好会讲，
对啊
对啊，没什么好说的
对，而且我真的就是很感动而且很佩服你愿意跳进去一个红海里面找出蓝海这样做出来、It is
网络内容就是抢眼球啊，是个大红海。
I mean 很多时候其实是 timing is everything、所以你问我说我2022年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我说 no 因为我觉得某个程度这个市场已经是很 crowded 的，其实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Disney Plus， 也没有什么 Paramount Plus、也没有什么 Apple Plus、很多很多的一些那个 streaming platform， 我们开放的那一年是 The Year of OTT 在台湾、对，
我懂你现在问我们要不要做 podcast， 如果我们刚开始我说 no 一样、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哦，那我知道在美国奥斯卡如果你要得奥斯卡奖的话，你那部电影需要在院线至少播一下下才能去申请嘛、那我不知道台湾金马奖有没有这个限制，还有嘎嘎乌拉拉
你们有没 有,
有, 沒有
对，你们可以去角逐三金奖吗？
对对对，
金马其实我们前年的时候有一个合制作品叫《我的灵魂是爱做的》，陈明郎导演，我们得了最佳女配角。对，
可是那合制不是《嘎嘎乌拉》original 吗？
那算是 original，、
那算 original，
对对对，那也是我们的 original。然后那个跟周美玲合作的那个艾莎，去年在台北电影节得了最佳女主角，这是杨静演员。
可是你刚刚说得金马的那个有在院线上吗？
有在院线上，对、
那所以还是需要在院线上。
艾莎也有在院线上、
okay.
那我们现在比较那个 focus 的其实是金钟
金钟
对金钟，因为上我们的影音串流平台其实就符合资格 可以去投金钟
啊，对哦，
所以我们今年有很多，我们去年做了14个原创的作品，都有去投不同的。
哎，等下，你的 PR 摇手摇
哦，对不起，还好，我有带 Tristan 来。
对 ，Tristan
最新的 update information
update 是
是金马不用上院线，因为中国很多其实，在台湾没有上过院线。那、嗯、那金钟的话是需要上 IPTV 跟 MOD
需要上 IPTV 吗 ？OK，
好、哦，所以你们的目标是金钟。
嗯呀， yeah, 我觉得还有我们有几首歌是
哦，还有音乐，
还有金曲，对，
哇、哦、
啊，我们去年也跟很多就是音乐家合作啊，包、哦、含那个在 Q Power 会出现的余佩珍啊，还有郑以农啊，
哇、哦，
还有就是郭子老师啊，曼达很多啦，对，
那 sounds like 你们
另外两个金，
全部的都被你们拿走了、啊。那 What's next for 嘎嘎乌拉拉？来 What's next？
有先入围再说吧，我们只是送而已。
那你们接下来的计划蓝图会是什么？
计划蓝图就是今年我们会把它 focus the year of sequels，、
哦、
就是我们去年做了14部原创的作品、嗯，那有几部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变成是续那个 sequels 啊、去发展，然后。配于给他更多的一些制作成本啊，还有更大规模的包装跟就是 crowdfunding、嗯、其中一个就是8月8号要上的酷盖爸爸2、嗯、然后另外是刚才有提到的第一次遇见花香那刻、season 2、
嗯、
还有另外一个是小光一个、在我们平台在167个国家都排名第一名的而且打败很多其他的影集跟短片的观看次数的短片叫小光
哇、
wow. 从那个钻岛啊他也拍过蛮多的一些 BL 剧像深蓝与月光啊 History 一啊那我们会把这个短片呢把它就是变成是一个影集这样子所以主要是 focus 在 series 今年是 focus 在 series、
oh, 好酷哦
然后在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技术上的提升我们要快速把我们的 TV app 把它这个 distribution 把它建立起来TV app 到 Android TV 啊 iOS TV 啊、Samsung Tizen 啊 LG Web OS 所以这个都是今年的一个里程碑就是跟内容比较不相关啦、
啊、不会我觉得你们该多真人了
对、
啊、你讲了这么久你都没有要真人你们有要真人吗
有啊你看我们的104跟我们的 Cake Resume 就是有很多的职位需要
大家想要
买地
在找工作然后对拜托我觉得他们好辛苦
对啊
其实我的伙伴 J 他说超累的
真的吗
真的吗
我以为大家都工作得很快乐
Oh my god 怪老板发言
没有真的很快乐可是也
很
累对啊真的又快乐又累不过大家欢迎在这边
好希望这个 J 还有嘎嘎乌拉拉还有杰德都加油
呀、yeah, 越做越好
对啊
对嘎嘎乌拉拉
就靠你们
希望以后你们可以来我们的原创啦
哦、oh, 你有看过我们演戏吗你先看完再说吧、哎、
我觉得你可能
我有看过你们的 Top 4 吧我非常喜欢
okay, 好
谢谢你
拜拜
拜拜